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又给我们一次机会，我们可以一同聚在你自己的跟前。主，我们知道你是无往不在、无往不透的主。
是的。
无论我们弟兄姊妹们在什么样的地方，主你都能与我们同在，并且借着你的灵能够在我们里面引进这个交通，我们从深处把我们的感谢归给你。主啊，愿这一次的聚会，主你有预备的丰富倾倒在聚会里面，给我们弟兄姊妹有敞开的灵。
是的。
让我们一同来关心神的旨意。
是的。
让我们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时代里面，让我们对于神要完成的事有深处的爱慕。主啊，你也保守我们在世界不同的角落里面能为着主的荣耀站住。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承认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是主你的灵能做荣耀的工作。主，愿这一点点的交通叫我们各处的圣徒都得到激发。主啊，叫我们里面那个向着荣耀、向着主的国度、向着主再来的那个心变得更迫切。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个聚会恭敬交在你的恩手里。主啊，求你借着厚厚的膏油来涂抹所有的弟兄和姊妹，把荣耀、感谢、爱戴都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我想开头的时候啊，我还是先有一点点的提醒。那么我们这个聚会呢，不是一个讲道聚会啊，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光是觉得带着一个耳朵呢，那么光是来听啊。我们从开头就讲到这个聚会呢，那是一个交通的聚会啊，乃是我们大家呢共同在主的跟前啊，我们希望借着这个交通呢，能使主的心意呢能在我们里面呢更明亮、更清楚啊。当日子过来的时候呢，我们不至于呢被这个世界的事物呢，或者一些所谓的教会的工作呢，把我们里面啊那个眼睛弄到模糊了。所以我们需要交通啊，弟兄姊妹，不仅我交通，大家都需要彼此之间有交通，好不好？所以我想这个聚会呢，不仅是为着为我祷告，为大家、为个人祷告啊，大家都要有参与的感觉，好不好？那么希望呢，你从主那里所领受的呢，你也能把它交通给我们大家。或者弟兄姊妹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呢，请你也不要保留啊。我们希望呢，这个聚会能够变得更自由、更敞开啊。虽然在西雅图之外的外地的弟兄姊妹们是在这个视讯上面，希望呢你们也不受这个影响啊，那么你们积极的参与，好不好？我想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聚会啊才能够达到它该有的那个目的了。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大家共同啊一同来维系这个交通，好不好？所以我呢只不过是呢这个我已经讲过哈，我这个抛砖引玉了啊，我先把一些重要的一些交通的题目呢提出来和弟兄姊妹先讲一些，目的呢是要激发你啊，希望呢引起你呢里面呢对于主的心意的一个关切啊。那么我想我们大家呢集思广益的在一起一同这样交通的话呢，可能比我们有的时候你光听一个人的讲道呢会得着的更多啊。那么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在这个交通里面呢也能看见这个身体的意义啊。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大家在主跟前呢都能够预备好我们的自己，能够有能够敞开啊，来交通。那么我从第一次开头我就讲到啊，我们先从一个属灵观念上面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点呢，我们先来做一个交通。因为我们已经讲过，因为我们的侍奉啊跟我们的生活呢受到我们的观念的影响是非常的大的啊。 我们怎样想我们就怎样活了啊。所以希望呢主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中做更新的工作，让我们因着主的话，因着圣灵的启示呢，叫我们的那个观念是属乎主的啊，与主的思想是一致的啊。我觉得今天这个追求是非常的重要的啊。那么所以我们开头的时候已经和弟兄姊妹讲到，就是说呢，我们首先第一个重要的点，我们需要回到起初啊，因为只有在原初的才是准确的啊，才是神所要的啊。所以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心思意念转回到神原初的计划、原初的心意里面。那么我们已经经过两次的交通了啊，那么今天呢是第三次的这个交通。那过去的呢两次我们都是集中在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这两卷书。的确啊，这两卷书呢是从根源上面启示了神永远的旨意啊。那我想弟兄姊妹现在应该都很清楚啊。那么哥罗西书呢，它主要的重点呢讲到主耶稣基督是头，是元首啊。那么他把基督的意义完成了啊。那么以弗所书呢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我想这个意念，我想弟兄姊妹们大家可能都很清楚啊。但是呢这个其中的内容呢确实非常的丰富。我们也希望弟兄姊妹呢，我们的侍奉啊，我们的生活能根据这两卷书啊作为一个重要的指引。我们知道保罗当初在地上主使用他的时候啊，那么这两卷书是他重要的启示、重要的认识，也是他一生在主面前侍奉主、跟随主的一个准确的目标和道路啊。所以今天主借着他这份执事呢，那么把这两卷书呢留给了后代的教会，我们觉得这两卷书实在是太重要了。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发现很多基督徒读这两卷书的时候呢，往往很多只注重他那个枝节的问题啊，而没有看见全面的情况，或者说呢没有能抓住这两卷书中间那个主干的思想，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希望在这里呢，我们首先呢在这里能把那个主干的思想把它抓住。而我们在这里呢没有，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不可能进入细节的一些的交通。我想我们只能把这个细节的东西呢留给弟兄姊妹大家个人在私下的生活中好好去思想啊。那我们首先要把那个主干的思想把它抓住，这个主观的思想实在是非常的重要。那么哥罗西书呢我们已经略略的提过了，我们上一次呢讲到以弗所书啊，那么这个跟我们有更密切的一个关系。那么我们只讲到第二章啊，我们讲到在第一章里面我们看见啊，神已经启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这件事情呢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这也是父子圣灵啊，我们的神在整个全地或在整个宇宙里面的最重要的工作啊，是全力进行所要得做的一个目标啊。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在这里把这个启示记载下来，对我们是实在重要的提醒。那我们真的是需要主给我们有智慧和启示的灵啊，能够真正明白这件事情。然后在第二章里面我们就讲到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啊，那个实际的那个情况，那么怎样从个人身上达到整个团体。然后呢在第二章的啊19-22节呢，神把他所要的教会的那个样式啊摆在我们众人跟前。我想这是我们上一次那么所交通到的。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再继续的往前啊，那么我们要从这个第三章开始往后呢，那么把一些重点的事情和弟兄姊妹们一同的有点交通。那么从第三章开始呢，我们可以感觉到就说呢，第三章第四章啊的前一半呢主要是讲到教会的建造的问题。 那么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我们很清楚的能看见啊，神在他原初的计划里面呢，他已经定下了工作的内容和方式啊，这个对我们今天服事主来讲实在是太重要了。我们都晓得哈，今天在地上在教会的侍奉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学会与神同工啊，我们不是为神做工，我们是与神同工啊。所以在英语的里面他们讲到是 work with God not work for God 啊，这个有天差地别的一个差别。那今天呢，我们看见大多数的神的儿女们的心思呢，那么这个还是一个好的心思的，是一个爱主的人，是一个有热切心愿意服侍主的心思，我们总想为神做一点什么，对不对？我们觉得我们蒙恩了，现在呢我们主为我们做了很多，现在呢我们也要为他来做一些事情啊。那么因着这样的一个思念一个思想的话呢，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呢我们并不完全明白神工作的法则。其实呢真正的侍奉呢是与神同工啊，是神怎样做工我们也怎样做工啊，我们是跟在他的后头来服侍的啊。所以这件事情呢，我想今天在教会的里面呢，似乎好像认识的人并不是十分的多啊，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一件事情。那么圣经明明的有清楚的启示告诉我们神是怎样做工的，神也要我们能够按照他的方式在神面前来做工啊。所以我想这个呢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的一个重要的学习。我们也曾经讲过像摩西啊，神所以能用他啊来做成神的工，是神首先在他这个人身上做工啊。若是没有那80年前面的神的工作的那个手啊，摩西在神的手中是不能被神用的，他也没有办法与神同工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神定下他荣耀的旨意，他是一定要达成的。那么神也在他的旨意中定规了这个工作是要人与他一同合作来完成的啊，这个神的定规也是不改变的。所以今天的问题就在于我们要如何与神同工，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关键。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把以弗所书第3章到第4章16节呢仔仔细细的读，而我们能接受神的话语在里面的启示啊，我们就能明白神工作的法则。如果我们能按照这些法则侍奉主，我们就是一个真正与神同工的人啊，这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轻看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服侍主的人呢，要像保罗一样，我们都要眼睛盯在将来最后的审判上面啊。今天你在地上所做的一切事物有没有价值，最后的审判才决定那个价值。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能明白了以弗所书3章到4章所说的这一些，而我们能按照这个原则侍奉主，弟兄姊妹将来到审判台前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坦然见主。否则的话，无论在地上你为了主做了多少，你恐怕到主跟前，那么我们都要觉得很遗憾，那么可能觉得会后悔啊，觉得在主面前啊那个亏损。所以我想这一段的话非常的重要。虽然也许有很多弟兄姊妹多年来呢，我们常常在这里听这个讲论，也许我们自己也讲过，对不对？那么但是呢在这里我们还需要重要的提醒，因为这里面包括的一些属灵的一些观念呢，关乎到我们今生今世在地上的侍奉的那个价值，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事实上如果你要明白了以弗所书3章和4章里面所讲的这些的话呢，你才知道什么叫做侍奉啊。我们常常在这里寻求侍奉的意义啊，那么其实呢这一段话呢就是把那个侍奉的意义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希望有一点点的时间呢， 我们能把这其中一些重要的点、重要的原则呢，那么和弟兄姊妹们呢，大家再共同的提醒一下。那么我已经讲过啊，我大概讲个二十分钟左右的时候，我会停下来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你一面听，你一面思想。如果你里面有些什么问题呢，请你把它记下来。等等我们停下来的时候，弟兄姊妹就可以自由的发问。或者我有些点我讲的不够详尽啊，或者有漏掉一些重要的原则的话呢，请你不吝惜的也在里面来补充，好不好？我再说哈，关于细节的问题啊，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我们没有办法很详尽的来说明，但至少在骨干上那个重要的原则上，我们要能抓住。那么好，现在第三章的开头的时候呢，给我们看见一个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讲到个人的执事和教会之间的关系。我们从保罗的身上看见，个人的执事跟教会之间的关系是不能分开的，并且是有密切的关系在里面的啊。那么不错，神的工作呢，他那个启示是给个人的，但是实行是团体的。所以今天神给你个人的启示，不是光是为着你个人的啊，乃是为着什么？为着整个团体，为着教会。所以今天主不轻易的把启示给人，就是因为我们人有的时候呢，在主跟前呢，这个意念上面呢，这个不够正确。我们总想说呢，哎呀，我们要从圣经中读出很多的亮光启示，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各处可以去讲道啊。那么呢，那么可以让人看见我们是一个多么有启示的人。不不，弟兄姊妹们，侍奉主的人永远是主手中的器具、器皿啊。所以一个人呢，如果能承担这个启示，这是宝贵的一件事情啊。像摩西，像保罗，对不对？他们能承担神这么重大的启示啊，这对他们个人来讲是一个荣耀。但是他们很清楚，他们从主所领受的启示不是为着个人的事业，不是为着个人的好处，乃是为着整个团体啊。所以神的心意啊，弟兄姊妹，我们要抓住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神要得着是团体啊。我们已经多次讲过，神不以我们个人的爱主追求为满足，那个是好的，但是神绝不满足于我们个人的爱主、个人的追求。神的心意是要得着一个团体的，是一个教会的。所以呢，保罗在这里给我们清楚看见，他从主所得着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啊，乃是为着教会的啊，为着主荣耀的心意的啊。那么我们弟兄姊妹必须明白，今天主把一些属灵的经历给我们个人，那个经历是个人的，但是那个成全是团体的啊。即使今天我们个人得着了一点一点的经历，弟兄姊妹，我们眼中都应该有一个身体的一个意念，主所以把这个经历给我，乃是为着整个教会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思想和意念呢，今天我们看见也不多人有这个感觉。我们总觉得说，你看主给我了这个经历啊，那么我去交通这个经历，很多时候呢造成更大的错误的感觉，叫人感觉说，哎呦，你很了不起啊，你看主给你这个经历，你有这个恩赐，有这个功用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思想的话呢，我们是得罪主的啊。我们在主的跟前，我们是应当被定罪的。我们要感觉到主把这个经历给我，是为着整个基督的身体的，为着整个身体。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必须清楚一件事情，是的，在教会历史上主赐下许多不同的指示啊。那么必须从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里面啊，所给我们的启示，明确的看见个人的执事和教会之间有重要的一个关系啊。我们知道，在整个身体的里面呢， 只有耶稣基督那个头有独特的地位，其他任何人也没有独特的地位，我们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对不对？我们今天从主所领受的这些恩典呢，实在是为着建造整个基督的这个身体啊。所以这个里面引发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念呢，就是教会不是任何人个人的工作啊，我们更是不能把教会当作我们个人事业的一个章本啊，我们绝对不能利用教会，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绝不能有一个感觉说，看哪，这个教会是我建立的，弟兄姊妹们，教会永远是属于主的啊，没有任何人在其中呢可以夸口的。我们从使徒保罗的经历里面很清楚的看见这件事情，他在主面前一直战战兢兢的侍奉主啊，就唯恐呢，因为他的恩赐太大，启示太大，人把他高抬了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需要主给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恩典啊，能够明白这件事情。那么在第三章里，我想这个感觉我们只能简单的重点的和弟兄姊妹一点交通啊。那我们都知道，在以弗所书第三章里面，保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祷告啊。那么这个祷告的重点在哪里呢？乃是为着基督徒里面的人的刚强祷告啊。这个里面人的刚强啊，弟兄姊妹们，他乃是说到呢，我们基督徒由外面的人跟里面人之间的一个区别。那么什么是里面的人呢？啊，或者准确的讲，有人讲说里面的人就指的我们里面的灵说的啊。那么认真的讲，里面的人呢，乃是我们里面的生命与基督的生命结合的那个人，那个才是真正的里面的人啊。但一般来讲，外面的人呢的说法是指着我们的魂和我们的体啊，这个合起来称作是外面的人啊。那么弟兄姊妹们，当然这样的一个分法的话呢，是为了在属灵的经历上我们可以一个解释了。实际上弟兄姊妹，我们晓得我们这个人也是一个整体，但是的确有这个里外之间的一个分别啊。那么因为我们从得救开始之后，我们就发觉我们里面有了新的生命，我们有了新的性情，有了新的性格，也有了新的功用在里面。那么基督徒呢，最重要是要发展这个里面人的功用，里面人的性格和里面人的性情啊。但是今天呢，我们发现在这件事情上面，在整个地上的教会中好像也失落得很厉害啊。今天的教会一直注重人外面的才干，注重人外面的这个表现啊。弟兄姊妹们，所以因此保罗呢在这里呢，为着以弗所圣徒里面人的刚强祷告。这个刚强这个字啊，原文也可以解释作变成能干啊。我们外面人的能干我们是很能领会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里面的人能不能干呢？啊，你觉得你里面的人能不能干呢？啊，这个是才是神所注重的。今天在侍奉上面来讲，神不在乎人外面的能干，神在乎人里面的能干啊。所以呢，保罗为我们里面人的光景祷告啊。那么当然这个祷告很丰富，今天呢细节上的东西我们也不能够完全的去解释它啊。不过呢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注重我们里面人的这个光景的这个刚强啊。所以求主呢，当日子过来的时候呢，也许呢我们有的像弟兄姊妹慢慢年老了，外面的能干逐渐消失了，不要紧的啊。一个基督徒呢，如果注意里面人的能干的话呢，那是越老越有用啊。世界的干才呢，是随着外面年日的消失和增长是越来越没有用，但是基督徒 里面人的刚强是越来越有用啊。所以呢，我想今天在座大部分都还是一些年轻和中年的弟兄姊妹啊，我们还有很多的机会，所以希望主使我们里面的人能够越来越刚强啊。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神有一个重要的托付，托付在教会的里面，就托付在我们的基督徒的身上。你只有里面的人刚强的时候呢，他才能承接这个托付啊。我想这么多年过来啊，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听见了关于神永远旨意的这些的信息和交通是非常的多，但是为什么在各地教会的实行上面呢，一直显出来是软弱呢？那个关键性就在于里面的人不够刚强。所以呢，我们所听见的一些都进到我们的脑子里去了，只不过成了一些知识，成了一些更高的一些圣经的解释而已。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完全不够的，所以必须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才能够让我们所承接的这一些的重要的启示的言语能够把它实行出来啊。所以这是一个关键性的东西。所以因此保罗在那里在父的跟前为着众圣徒屈膝祷告。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三章的时候呢，我们发觉保罗的这一个感觉是何等的沉重啊！啊，弟兄姊妹们，你看他关在监牢的里面呢，但是他一心想到的都是神的旨意，想到的是主在教会中间啊的见证。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需要主给我们一个恩典啊，我们需要启示的光，但是我们也需要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啊。所以我们一定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要注意自己里面属灵生命的成长啊，这个才是最重要最关键性的东西啊。所以求主让我们不浪费许多的年日在一些无谓的事情上面啊。那么今天主把我们摆在地上，叫我们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经历，有的很多，有时候很痛苦的遭遇，很艰困的环境啊，在侍奉上的不顺利，那么很多时候在教会生活上甚至也引起许多的困扰。我们要知道这是神给我们的机会，是要叫我们学习在生命上能够成长，能够长大成人。我们必须要有这么一个眼光，那么呢，你才能从一些消极的东西呢转变成为积极的。所以今天凡事临到我们都有它的美意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今天主今天在我们身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提示啊。好，我想我在这里哈，我稍微的停一下好不好，给弟兄姊妹们啊有一点点的机会。对于刚才我所交通这些点，大家有没有什么交通或者有什么问题吗？请靠近那个 microphone 讲话，请你报一下你的名是哪里的。好吧，因为我们的时间很宝贵啊，所以我想我们不能等得太久。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心中有什么问题的话，请快快的，快快发表啊。
何弟兄，
哎，
波特兰，
哎，
波特兰，可不可以问上个月交通那个月的问题？
可以，你说，请说。
你说，你说。
讲到这个以弗所书，讲到教会的身体。然后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他讲的是神的家。那这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跟教会是神的家，这两件事情是一件事情，还是他怎么我们怎么看这个事情？
这个问题哈， 我们是下一步要交通的啊。不过呢，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那么在以弗所书里面呢、啊、因为神关于教会的意念呢实在是太丰富了啊，所以我们从以弗所书里面可以看见教会有许多不同的称呼啊。那么如果从新约圣经里面看的话，至少有十种不同的称呼啊，那表明说呢，这个教会在神的意念里面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件事情啊。那现在呢，我们尤其在以弗所书里面重要的点啊，就是一方面讲教会是神的家，另外一方面又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我们把这两件事情如果摆在一起来看的话呢，就是呢，教会是神的家，是按照身体的原则被建立起来的啊。如果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今天我们要建立神的家，我们如何能够把神的家建立起来呢？等等我们要讲以弗所书第四章呢，它是按照身体的原则来建立的。因为神的家呢不是一个物质的东西，它是一个属灵的房屋，是一个生命的东西。所以因此呢，圣经启示说呢，它需要按照身体增长的原则啊，来做建立的工作。那么这个实在是我们今天需要有属灵的悟性啊，也需要有启示的眼光来看见，好不好？我想我先简单的回答你这个问题啊，因为下面呢我们会把一些重点啊，关于基督身体建立的重点呢，我们下面会交通，好吗？所以这两件事是同样一件事啊。我不晓得有没有弟兄姊妹有其他的这个其他的感觉，可以补充交通也可以的。
顺兄刚才你提到说，这些年我们听的这一关方面神的旨意的很多，但是呢，好像那个有个原因就是就是光景不好的原因，是因为里面的这个人不刚强。那么这个原因是出在哪里？如何来改变？
这个原因就是里面的人不刚强。你已经讲了这个原因了。当然了，你关于里面人的这个刚强的追求啊，这个圣经啊，基本的点就是说，我们学十架功课，天然的己必须被致死，然后呢，要经历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建立的工作啊，使我们属灵生命逐渐的成熟啊。我想这是弟兄姊妹向来大家可能都明白的道理。当然这里面细节的东西很多啊，我想我们无法去详细的来说明这些。好，弟兄姊妹还有其他的这个感觉需要交通吗？
这个问题啊，就是怎样子来衡量？
请你报一下你是哪里？
Wichita Kansas 啊，王宇辉弟兄。
OK，Wichita， 好，请说。
对，我的问题就是怎样子来衡量这个里面的人是刚强还是软弱？
这个衡量里面人的光景的这个。刚强或软弱啊，这个在使徒保罗的书信的里面呢也有这样说法。保罗呢是把它分成两等人啊，一个是吃奶的，一个是吃干粮的啊。那么你今天能够吃干粮的，就表示你里面的人呢是长大成人的。如果你一天到晚还在那里喝奶啊，当然了，成年人也需要喝奶了 啊，那不是说喝奶是错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喝一点奶的也是有帮助的。但是呢，我们都知道不能光喝奶的，你也需要吃干粮的啊。当你能吃干粮的时候呢，就表示说什么，你的这个生命是成长的了啊。这是里面人刚强的一个现象啊。那么使徒约翰呢，就给我们看见有三种人，三种情况是吧？有父老，有少年人，有小孩子啊。那么在约翰一书里面呢，那么约翰也把这三种人的情形呢讲得很清楚啊。我想这个详细的情形我不需要说了啊，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用圣经中所的教导来衡量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自己可以知道到底我们里面的人是不是有长进啊，是不是是刚强。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呢，像使徒保罗所讲的，你会鉴于众圣徒的良心的，就是你在教会中的侍奉的表现会让人知道你里面的人是不是长大成人了，是不是刚强。所以神把我们摆在很多事物的里面，在这个事物里面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显明。所以你会看见在初期的教会里面，在使徒们书信里面常常讲到，有一些人是经过试验的，有的人经过屡次的试验才是可靠的，就证明他里面的人的光景是刚强的。我想我呢，从新约圣经里面大体上面啊，给弟兄姊妹们这个一点点的简单的这个交通，好不好？作为一个衡量啊，我想从这些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些话里面，你就已经可以有一个准则了。好，还有没有弟兄姊妹有其他的问题？等三十秒啊，然后我们就要进行下面的，好不好？好，我想我们继续啊，那么。请弟兄姊妹呢，你可以，如果你带着圣经的话，请你打开以弗所书第四章，好不好？我想我们一面交通，大家一面看着这个主的话的话呢，这样可能会更清楚一点啊。那么以弗所书第四章啊，这里特别在第一节到十六节啊，特别讲到这个教会的这个建造的问题。感谢主啊！那么神不仅告诉我们呢，他要得着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要得着教会作为他的居所，他也告诉我们如何来建造基督的身体，如何使教会能够成为神的家。就像在旧约时代中，神为了造会幕，神就把会幕中间所有一切的事情啊，完全启示给摩西。我们觉得很稀奇，就是呢，这个会幕呢，是神要摩西跟以色列人经过他们的手把它建立起来的，但是其中的材料、样式和整个建造这个过程呢，都是神指示他们的。到以后建造圣殿的时候也是这样啊，同样在新约时代中，神建立教会也是这样啊。神没有留下一点点东西让我们来设计，留下一点点的东西让我们凭着自己的意思来做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常常深处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啊，有感触了，就是有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许我们是清楚的，但是呢，当把圣经一合起来，一进到侍奉里面去的时候呢，就变成另外一套啊。这个就证明说什么呢？圣经中的启示还没有能成为我们定型的一个观念，没有成为我们里面定型的一个意念和思想，所以呢， 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的侍奉上面犯错误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啊。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们读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我们要把它读到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去，也求主借着圣灵啊，把这些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让我们真实在侍奉上能够里外一致的能跟随主。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有我们的软弱，失败是难免的，但是尽量的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失败，好叫我们能够更多遵行神的旨意啊！我想这是我和弟兄姊妹相互之间我们之间的一个勉励啊。那么在第四章的里面呢，这个使徒保罗让我们看见这个身体的建造啊。那么他在一开头的时候呢，他就说呢，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个行事为人呢，与蒙召的恩相称，这是我们要今天进入侍奉的第一个需要明白需要认识的。那么这个行事为人呢，弟兄姊妹们，在希腊的原文的里面呢，就是行走的意思啊，所以英文是用的 walk 啊，是走路的意思啊。所以呢，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怎样走路啊。神今天在侍奉上第一个看我们的是你怎么走啊，你有没有走在对的路上，或者是你的表现是如何。对，所以中文只能把它翻成行事为人啊。我想在英文里面的很多的翻译，有的也把它翻成这个行为啊，那个 behave 啊，或者 conduct 这。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个我们今天必须要非常注意。那么我们注意的点在哪里呢？就是在神整个建造上，神所注意的是第一个注意是 walk， 不是 work 啊。今天呢，我们一碰到侍奉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心思意念就是要work， 要工作，对不对？更差的呢是 talk， 更差，很多人只是动嘴不动手的，是 talk， 对不对？所以今天神所注重的是什么呢？注重的是 walk。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呢，把它牢牢的放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今天你在神的百姓中怎样出入啊，怎样行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从过去的教会历史中间呢，我们很清楚的能看见一些真正爱主的，在主手中被主所用的神的仆人们，我们都是看他们怎么走的，是吧？所以今天呢，在教会中我们也是要注意这个啊。所以这是保罗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在教会的建造上面来讲的话，第一个重要的点啊，就是 walk。 但今天我们觉得很惋惜的，就在基督教里面，人常常所强调的所夸耀的都是 work， 都是工作，对不对？看看我们的工作啊，弟兄姊妹们，你看看我们聚会有多少的人，我们的财力多大，我们的礼拜堂盖得多大啊！弟兄姊妹们，神首先注意的不是这些东西，并且呢，有些东西神也根本不注意啊。神是注意你这个人在神面前怎么走的，你行事为人如何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注意我们这个人的光景。所以呢，你从圣经里面很清楚看见，在侍奉上神永远的注意都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啊。我们人呢所注意的是方法，是工作，神所注意的是我们这个人啊。所以你如果真正懂得侍奉的意义的话呢，你首先第一个要注意是你这个人在主面前的光景如何，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这是头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然后呢，我们看见哈，他这里呢，保罗大致上提了有五个重要的这个德性啊。第二节那里啊，谦虚、温柔、忍耐、爱心、宽容和和平啊。 那么这里五个重要的这个点，其实这五个重要的点呢，都是基督的性格啊。那么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神今天建造他的家，那个建造的材料的性质也是神所注重的。什么样的材料，什么样的性格是神可以用来建造的呢？啊，我们知道只有他儿子的性格，基督的性格，才能建造神的家。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个道理上面来讲呢，并不是很难的，但实行上我们实在有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人堕落之后啊，我们都是一个自私的人。什么叫自私的人呢？就是以己为中心的一个人啊，我们整天的看的都是我们自己啊，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欣赏自己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在侍奉上是一个大的机会。所以难怪呢，过去有弟兄们这样讲，一个侍奉主的人需要学习经历十字架的死，需要借着十字架对付我们的肉体。他说呢，这个对于堕落的人来讲，我们里面的每一个细胞都反对这个东西的。我们已经讲过啊，神造我们这个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个格和他的尊严，这是很重要。神也从来不去损坏这个东西。但是呢，在整个身体的建造上，我们必须要学会舍己，要把我们个人的尊严和我们的个人的一些特质呢，要借着十字架，借着圣灵把它消除掉。今天这个对我们来讲，在侍奉上是重要的考验。啊，一个人在主的跟前显出主的尊贵有多少，显出基督的性格有多少，就看你对付自己有多少。但是很多侍奉主的人呢，忽略这个点啊。我想我们大多数神的儿女们都忽略这个点，这是今天我们在主跟前需要特别被提醒。所以呢，在神的家的整个建造上，神只能用基督的性格做材料，才能把神的家建造起来。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个能够刻在我们的心板上，牢牢的记住。如果我们的性格不能像主，神是不能用的。一个天然的性格再好，神也不能用。我想我们读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我们看见有很多人，他们在天然的生命上面，有的人是相当不错的，对不对？但是天然的生命在神跟前也不能用。在旧约圣经中啊，很多读经的人公然的承认的，就是说呢，像但以理啊，几乎是一个无懈可击的人，圣经没有记载他的缺点。但是我们知道，当神向但以理显现的时候，但以理软弱如水呀、他那句话的原文就说什么呢？在神的显现中，我的美丽变为腐朽。所以弟兄姊妹，天然人的再好再美丽，也不能跟神的生命性情相比较。今天我必须明白这个，这个能帮助我们脱离我们的己，叫我们不以自己为中心，不会欣赏自己啊，也帮助我们少受到一些的伤害。弟兄姊妹们，这是重要的一个学习。所以要求主怜悯我们啊，让我们能知道今天我们要追求让基督的性格取代我们的性格，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弟兄姊妹，你会看见在这里所讲到这五个点，这五个点呢，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的话呢，它就是一个恩典的表现。如果我们具备了基督这些性格的话呢，弟兄姊妹们，你看看你的谦虚、你的温柔、你的忍耐、你的宽容啊、你的和平，都成为什么？成为极大的恩典 所以呢，这里给我们看见教会的建造啊，恩典是大于恩赐的。今天呢，我们都是过分的欣赏恩赐，而忽略恩典。有很多人恩典很大，但是并不一恩赐很大，但不一定有恩典呢。你看那个人的表现呢，很骄傲，并不谦卑，对不对？但他有口才能发表，他也好像有点能力，对不对？神并不注重这些东西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对于整个的侍奉呢，必须从圣经，从主的话语里面，我们来建立我们的一个观念。那我想弟兄姊妹们，我在这里所说的这些呢，这个不代表个人的一个感觉，这是圣经所谓的感觉。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朝这个方向往前在主面前来追求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开头的这一段话是非常的重要的。首先就是神就是把那个侍奉的注意力集中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啊，我们要知道怎么走，我们要知道怎样在十字架和圣灵的工作中建立起基督的性格啊。所以神的家的建造的材料不是天然的东西。如果你从这样一个观点来看的话，你就知道今天整个基督教啊，然后的地上的教会在这些方面失落的非常的厉害。人在侍奉中的观念呢，跟神所要的侍奉的观念呢，实在差异太大了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今天呢，如果我们想要讨主的喜悦啊，让我们的侍奉能在神跟前有价值，我们就必须循着这些方面走。那么为什么哈，在教会历史上人会忽略这个东西呢？弟兄姊妹们，因为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生命的成长是缓慢的，用恩赐来做工是快速的。人总喜欢快速的东西，不喜欢缓慢的东西。所以因此呢，很多人就在主面前疏忽了这个东西。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在我们身上生命性格一点点的改变都是金银珠宝啊！外面你凭着你的努力热忱或者恩赐所做的有很多的大所谓的大的辉煌的工作，可能都是草木和剑啊！所以将来到了基督审判台前，最重要的审判还是审判我们个人的情况啊，神才不在乎我们外面为他做了多少啊。那么我想这个话呢，弟兄姊妹不要误解，不要说哦，从此之后我们什么都不做了啊，你变成个懒惰的人，那个懒惰也不是基督的性格啊。所以我们求主施恩给我们，我们人就是要在主面前对教会有热切啊，我们愿意为在主手中被主所用，但是你首先注意的是你个人的情况。所以今天我们在侍奉上也是一样，我们在教会中看弟兄姊妹的情况，我们所衡量的准则也是用圣经的原则啊。当然有些弟兄姊妹有改变，遇见了一些好的情况，我们为他们欢喜，但是你要更多的为着弟兄姊妹生命的成长而欢喜啊，这个是比任何东西来得更重要的。为着弟兄姊妹性格上的改变而欢喜，这个才是一个正途啊。所以呢，我们看见神对他的家啊，对基督身体的建造，神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关注的啊。那么也可以说是非常的讲究的啊，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这么轻描淡写，不是的啊。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呢，是今天我们在侍奉上需要常常在主面前来思想的啊。那么好，那个。不仅我们看见哈，以基督的性格呢作为材料啊，这是神建造他的家所要的一个重点啊。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谈到了所谓这个恩赐的问题啊，对不起，谈到合一的要求啊。在第四章里面呢，他这有七个点啊，讲到这个和关于这个合一的问题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合一呢， 讲到一体一灵一一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啊，这里呢，很明显的分出三个不同的段落啊。那么我们可以明显的看见一体一灵一望，这是圣灵的工作啊。那么一主一信一喜，这是主的工作。那么最后一神是父神的工作啊。所以我们看见，在父子圣灵的里面，他们是合而为一的啊。弟兄姊妹，如果记得我们年长弟兄有一次西岸特会里曾经讲过啊，在神格里面的合一啊，那个才是真正的一。而我们今天地上教会的合一是根据于神格里面的一啊。那么这神格里面的一就告诉我们，在灵里面所有的三个一，在主里面三个一，在父里面的一个一啊。那么今天这是我们能够持守怎样能够在神格里面合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那么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啊，当我们一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就已经被放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啊。那个主的救恩所成就的那个一，是任何事物都不能破坏。在灵里面啊，我们和所有各处的圣徒们都在一的里面啊，这个一是仇敌没有办法破坏的。而我们今天最困难的点在哪里呢？是地上教会见证的问题。在见证上面的合一呢，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今天在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要从这个第四章的第三节和第四节的这个认识呢，一直要做到第十三节的在真道上的合一啊。这是我们今天侍奉所有的目标。我们不仅认识我们在主里面已经有和众圣徒已经有这个七个一啊，今天我们也要追求达到能在对基督丰满的认识上达到合一。今天地上的教会所以分成千百个千万个团体啊，就是问题难处是在第十三节上面啊。所以我们今天在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这个合一的这个一的这个思想也是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也可以把它解释啊，这七个一呢像一个房屋的七根柱子一样的啊。我们晓得你盖房子啊，首先呢不仅地基打好了，你要把那个架子弄起来。这个架子弄起来的时候呢，有一些柱子非常的重要，因为将来它要承受最大的重量啊。所以这也是教会建造的七根重要的柱石。所以我们今天呢在这个点上是绝对不能犯任何的错误的啊。所以我们跟各道各处圣徒，不管他在哪宗哪派在哪个团体的里面，弟兄姊妹们，在这七个一上面我们是没有分别的啊。所以这个是今天我想我们基本上在合一上面我们所有的一个认识。但是呢我们还需要怎么样呢？追求能够达到在真道上面的啊，这个合一啊。所以这里讲到这个合一的这个认识啊，合一的要求。那么保罗告诉我们在灵里面促进这个东西啊，我们在灵里面跟所有圣徒的都没有任何的分别。今天我们很遗憾呢，因为教会历史的整个演变啊，造成了神的儿女们在外表上看起来有很多的一些的分别啊。那么我们也知道有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在主面前的追求啊，因为我们这个人的光景呢不完全，所以有很多时候会有偏枯啊。因为觉得我们真理的亮光我们知道的比较多了，所以因此我们变成了轻看了许多其他的弟兄姊妹啊。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我们不要那些错误的东西，整个教会的仁义建造的这些组织啊，这些方法我们不要。但是呢我们要爱那些弟兄和姊妹， 啊，所有弟兄姊妹都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和姊妹，这个是在灵里面不能分割的一。那这个东西要分别啊，我们不能混淆这个东西。你不能因为爱弟兄姊妹缘故把错误东西也包容进来了啊，但也不因为错误的关系呢把弟兄姊妹也撇掉了啊，这是两个都是一个不正常的情况，所以我们需要有重要的原则，我们能守得住啊，这是合一上的一个要求。那么下面呢哈，我们讲到这个恩赐的问题了。那么这个哈，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在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神没有把它摆在第一重要的地位上啊，乃是把前面一些重要的一些的根基的东西先交通过之后，然后才提到恩赐的事情。那么是的，神是造我们这个人是有功用的，在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呢，神也是要叫我们成为一个有用的人。那么保罗首先告诉我们说，这个恩赐乃是主耶稣基督胜过众仇敌而赐下来的，并且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恩赐的，不过这个恩赐的功用的大小不一样就是了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在教会中有一个偏枯的现象，我们呢很容易注重那个大的恩赐，忽略那个小的恩赐。所以你看主耶稣在地时候已经做了很多的比喻告诉我们啊，有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对不对？这个一千两的人是很容易疏忽啊，五千两的人呢，那么呢又很容易这个夸耀自己。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避免这个错误，今天在基督的身体上每个弟兄姊妹都有恩赐，每个弟兄姊妹的恩赐都应当被尊重。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啊，那么特别讲到基督身体上的肢体的功用啊，那我们就看见没有一个肢体可以单独，每一个肢体是没有用的。我们不能对有些人说我不需要你啊，也没有人给你感觉说我一个人就够，不可以啊。所以这个恩赐呢，弟兄姊妹们，是一个神所给人的一个功用。你今天呢重要什么？你要忠心的尽你自己所当尽的功用啊。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呢，保罗也告诉我们在恩赐的运用上一些重要的原则。个人要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啊，那么呢在运用恩赐时候的按照信心的度量来运用啊，这些都是重要的原则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对于主所给我们身体上的一个功用，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准确的一个认识。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人犯这个错误啊，就是主给他的恩赐只是在这个范围里面，他常常跨过这个恩赐啊，去跨到别的东西上去，那是不对的啊。弟兄姊妹们，神没有量给你这么多啊，你只能忠心于主给你这个功用。就像保罗讲，手就只能做手的功用，对不对啊？那个拉手去做口啊，就很难了，那就是打的都是手语啊，那不是明显的这个言语的发表，对不对啊？那你想想看，这个是不对的。那么脚呢，有脚的功用，用脚来做手了，那也不行，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身体上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功用，它有不同的这个功用的显露，所以我们必须在这方面呢有一个准确的观念啊。那么我在这里提出两个重要的点，大家需要能够我们彼此能记住的啊，就在基督的身体上有位置的不同，没有地位的不同啊。我们知道第二个世纪教父们犯了重大的错误，就是把有一些的恩赐、一些功用变成了一个地位、一个 position 的一个东西啊，这是一个大的错误啊。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的身体上，手有手的位置，脚有脚的位置，眼有眼的位置，对吧？口有口的位置，耳有耳的位置，有这个位置上面的 不一样，有功能上面的这个不一样啊。那么好，我再说第二个重要点，就是我们有功用上面的不一样，有方寸上的不一样，而没有衔头的问题。今天呢，在教会里面呢，不需要有一个什么明显的衔头啊。在两三百年前弟兄运动啊，经过了一千多年之后，那么弟兄运动时候，弟兄们才看见这个真理啊。我们在教会中，我们只尽功用啊。当然你说呢，哎，耳朵有耳的名分呐、啊，这个口有口，这是一个功用上面的一个不同，而不是一个名分上的啊。今天我们晓得基督教里面，从天主教开始建造这个所谓的名分，一直到更正教以后，这个都没有完全脱落，这是令人遗憾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如果要真正回到那个恢复的路上的话呢，必须要摆脱这些意念。如果你这些简单的意念都摆脱不了的话呢，恢复的路是不能走的啊。那我们在主面的侍奉上面总归是一些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们看见在教会中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恩赐啊。那么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呢，提到了一些的恩赐，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中提见了一些的恩赐，那么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提到了一些的恩赐，那么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里面也讲到了教会中的一些长老的监督和执事们的不同的这个恩赐功用啊。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知道这些功用，我们必须这些恩赐，我们必须领会，它只是一个身体上的一个 function 啊，是一个功能上面的一个不一样，并且我们也知道，在基督的身体上呢，没有哪一个肢体的功用能包全所有的功用的啊，你只能尽你个人的尽的功用，这样弟兄姊妹们呢，你会避免很多的错误，也能够在主面前呢，能够非常的安息啊。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提到了这个功用。那么有的那个主给的恩赐的功能呢，它发挥的范围比较大一点。比方说在这里提到的这四类型的这个恩赐的哈，是为了促进什么基督身体的这个执事的，所以他们的功用呢是促进基督身体的执事。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件事情上面呢，我想我们也需要一个准确的认识，并不是说他们在教会里面他们变成一般特殊的人，不是的，只是主给他们一些比较特殊的功用而已啊。所以我想这个我们今天在主面前也必须要明白。那么好，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啊，到最后呢，这样的一个侍奉，我们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是要达到什么样的一种的光景啊，才是对的，才是神的心能满足的呢？这个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三节的话非常重要，他这里说只等到。这几个字呢，也有它的意思，就是说呢，是不达到目的是不罢休的啊。今天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上也是这样，如果下面的情况还没出现的话呢，我们是不能停止、不能放弃的啊。你要继续的努力的往前的啊啊。这个达到什么样呢？达到了下面所讲的三件重要的事。在希腊原文的里面呢，它这里有一个字叫做 ace， 这个 ace 呢英文就发作 into 三件事情，进入三件事情啊。进入哪三件事，我简单讲一下啊。第一个就是在真道啊，这个真道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翻作是信仰，就是在真道和对神儿子丰满的认识上达到合一。它这里不是这里他为什么提这个丰满的认识呢？就是这个认识这个知识从启示来的， 不是光是头脑上的一点知识而已啊。今天我们必须在启示的光中对基督能够有一个更丰富的一个认识啊。所以这是今天我们在教会里所以的不断的有教导有追求，就为什么呢？就是希望对基督的认识能够更丰满，这也是我们各样聚会也追求的目的啊，弟兄姊妹们。所以来追求聚会不是光得罪一点圣经的知识啦，那么呢大家聚一聚彼此谈谈话的，不是，弟兄姊妹，我们这个追求的目的就是要更多认识基督啊，那么对基督呢能够达到一个丰满的认识啊。那么第二个点呢，就是要达到完全的长大成人，就是一个完全丰满的成长 ，full grown 啊，就是达到一个完全长大成人的一个情况。那么不仅他这个人长大了，然后第三件事情呢，要进入基督丰满的度量啊。他不仅是长大成人，他的度量怎么样，也是完全能够达到基督的那种度量。所以我想我简单的讲一下，因为这些东西啊里面包括的都有很深刻的一些意义在里面，这是今天我们服事主要的目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就感谢主啊，主把他在地上工作的内容和方式都已经告诉我们了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在主面前呢要向着这个方向呢在主面前呢竭力的追求。所以我们对于教会的注意，第一个注意就是弟兄姊妹有没有在基督丰满的认识上同归于一啊。今天我们常常讲认同的问题啊，我们讲说今天你在这里有没有认同这条路啊，当然这也是一个重要点，你有没有认同主的心意啊，是吧，这是一个我们在主面前需要注意的一件事情。那么第二个点就是看弟兄姊妹的光景有没有成长，整个教会的光景有没有成长长大成人啊。然后我们看见基督的度量在我们中间有没有扩充。所以英国斯塔克弟兄呢，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 Church is measured by Christ 啊，就基督教会呢是用基督的度量来做衡量的。所以呢弟兄姊妹们，这里就提醒我们，今天呢我们的教会中的侍奉不是注重在人多，不是注重在这个整个规矩的完整，不是注重在整个制度上面的建立，神从来没叫我们注意这些。当然人多不是坏事情啊，我们这是主的心说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个人沉沦，所以呢人多不是坏事情。但是呢如果人多不成长，大家在里面对主的认识不能同合而为一，没有基督的度量，这个人多并不代表什么，这个意义并不大啊，那只不过是外面工作上的一种夸耀就是了。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神不注重这个，神所注重的是实际啊。所以我们今天的侍奉的目标要朝这个方向去，这个都经常我们要看的啊，要注意的啊，希望呢这个成为我们属灵的一个眼光，对于整个侍奉工作上的这个眼光啊。所以呢当我们能达到这样的一种光景的时候呢，那么保罗就告诉我们说呢，教会呢就有一个比较成熟又完整的一个出现啊。这里我们都知道，像这个你要能够对这些异教啦异端的说法呢，就根本不可能影响你啊，或者在基督之外的一些说法也不可能影响你的。那么你就能用爱心说诚实话，不是用爱心说诚实话，是在爱中持守真理啊，才能用爱来持守真理。然后呢才是凡事能够连于元首基督，各方大家联络的合适啊。那么结果呢教会就在爱中慢慢的被建立起来。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一节到十六节这里啊，给我们看见神建造他的家按照身体的原则，他给我们了 非常清楚的一些重点的指示。我们这些呢，在侍奉上都是我们今天在主名应当持守啊。所以我好，我这一段呢，我交通的比较长一点，我想我停在这里啊，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呢，可以提出来，或者有什么补充的交通也可以提出来。
我有个问题，在那个
洛杉矶小弟兄
啊，对不起，好心啊，
也是西雅图的小弟兄呢。这个我的问题就是说到，什么时候会有这样子的教会能够出现，或者这么说吧，教会什么时候能够达到，哎，长成基督，能够达到基督的身量？
这个问题啊，是很好的一个问题。我们知道。这个斯百克弟兄啊，有一次问尼弟兄也问了这个问题啊。那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里面第四章十三节的这一节圣经非常的重要，这是神的心意。但是呢，这也叫教会历史上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呢，常常感觉到很灰心的，因为呢，几乎在地上的教会中啊，你好像看不见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情况的出现啊。所以后来我们的弟兄呢回答得很好，这个情况只有在得胜的基督徒中间可以达到的，所以在大体的情况中你是不可能达到的。而我们后面要讲以弗所书第五章最后达到那个完美的情况的时候，那是在将来，是主回来之后啊。所以今天在地上是一个见证的原则，我们要朝这个方向走。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虽然困难，但是我们也不能放弃，我们必须把它当作是一个标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基督徒追求得胜的经历是非常的重要。不过呢，我想在这里我要再加上一句话啊，得胜的经历是个人的，但是那个功效必须是团体的。所以因此呢，我们是为着教会而追求个人的得胜，这个才是圣经重要的思想。这个不能说，哎呀，我反正我自己一个人爱主，我不管你们了，弟兄姊妹们，这个人得胜是没有多大的意义。我再说，主不以得着个人的爱主为满足，因为神的心是要得着整个的团体，好吧？我想这是啊，今天我们所能得着的唯一的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答案。好，我们这里有位姊妹有问题啊，那么请小凤姐
大声一点。
就说刚才孙弟兄提到说这个
您能走到孙弟兄的前面吗？
对，就是刚才孙弟兄提到，就是教会我们不能轻看其他教会，就是有分别哈，不能因此就撇掉。那我是觉得这点我觉得挺阿门的哈，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就轻视其他教会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不应该轻视哈，因为我们讲的是不能论断人，但也不能论断其他教会哈。那这点我很阿门呢。还有一点我想问的，就是说在十一节那说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那在我们这样体系的教会，这使徒先知是怎么体现的呢？如果其他教会里头有使徒和先知这样的，有称呼谁谁是使徒，谁谁是先知，我们又是怎样应该对待他们呢？
好，这是我们西雅图的萧凤杰姊妹啊，她提出的问题，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很实际的啊。我也觉得过去很多年在这个点上哈，我们有犯错误，但是也遭受很多的误解。至少在我里面呢，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呢，我没有轻看任何的弟兄和姊妹啊。那我们也知道，今天整个基督教经过2000年的演变之后呢，有太多人为的东西、世界的东西进到教会的里面，这个是需要我们分辨的，需要把它滤清的啊，那个东西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啊。那么呢，我们绝对不轻看任何的弟兄和姊妹， 我们也绝对不能说我们就是别人都不是啊。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感觉，我们是应当被定罪的啊。我因为看见在我们这个团体之外还有其他团体，他们有的人说我们就是全世界最属灵的团体，他们中间这样称呼的啊。当然他称呼那是他的事情了啊。今天我们绝对不能有这样的一个意念，我们只能说圣经里面主的教导是这样，我们愿意遵行主的话，而我们对于那些不在主心意里面的东西，我们必须拒绝，这是不得已的东西。我们并不是不爱所有的弟兄姊妹，我希望我弟兄姊妹大家能听懂啊，我们共同来持守这个点啊。无论弟兄姊妹在哪里聚会，我们都要祝福他啊。我们不要去定罪，而他们那个因着没有足够真理的光而活在过去传统的一些错误的情况里面的这些事情，我们觉得很惋惜，那些东西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主不能接受这些东西，对不对？所以我想一个是分辨的问题，一个是度量的问题，这两件事情呢不能把它混淆在一起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我们求主施恩给我们，因为你们原谅我这样说哈，过去几十年或者甚至从弟兄运动开始之后呢，弟兄们走的路都是非常的辛苦的啊，被误解的非常的厉害啊。今天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有很多东西你也很难辩解，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知道在主跟前我们应该站在一个对的地位上，我们也承认我们过去所犯的很多的错误啊。因着主给我们多一点圣经的真理的光，而我们藐视了别的弟兄姊妹，藐视了别的团体，这个是我们在主面前应当认罪的啊。我们也很欢喜弟兄姊妹能各处的圣徒们呢能在生命上彼此也交通啊。但是呢，我就说不因为这个交通开放的缘故呢，以至于我们把很多错误的东西也引进来了，所以弟兄姊妹需要属灵的眼光。我们都知道弟兄运动啊，到后期所犯的最大的难处呢，就变成一个是闭关，一个是开放啊。今天我们在这个闭关和开放的中间怎样拿捏那个平衡点，这对我们是一个很重大的考验啊。有很多事情真理的东西，我们知道真理的本身就是排外的，是吧？真理是不讲感情的东西，但是爱呢是包容的，所以这两样东西你不能把它混淆在一起。爱弟兄姊妹并不代表说是这个不顾真理啊，守真理也不能说守到一个地步没有爱啊，没有同情。我想这个是今天我们在主跟前呢要拿捏的非常准确，这个并且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个点啊。所以我就说我们这个路走的是十分的辛苦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恩典啊，叫我们能够真正的尊重真理，而不失去向弟兄姊妹们所显出的爱。所以跟各处的圣徒们有交通，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呢，我们避免一些的错误，并且呢，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在交通的事上呢，就是按照生命的亮光来交通。因为有些弟兄姊妹他在这些方面他根本就没有这种意念，也没听过这些，交通的时候他很容易引起误解，对不对？那我们就在生命的经历上彼此有交通啊，爱所有的弟兄和姊妹。我想这是第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姊妹在这里所讲。那么第二个关于这个恩赐的问题的话呢，我刚刚讲了哈，我们所看见他重要的不在乎他自己称自己是什么，我们在乎的是他身上有没有显出这个功用。比方在我们中间呢，我们没有这些名头的这些称呼，对不对？那我们求主给我们恩典，要注重这个功用。可能有人显出来就是使徒的样式，使徒的功能；有的人显出来就是先知的功能，对不对？我们不在乎这个外面的称呼。那么今天有的人呢，在外面他们称他们为先知，称他们为使徒，那我们要看一看到底你显出多少使徒的权柄啊？像保罗一样，他证明他使徒的这个权柄，对不对？那么呢，证明他先知的功能 啊，你不能说自己是先知就先知了，这个，并且呢，我也觉得，这些外面的称呼的东西呢，容易引起误解，容易把一个人呢标榜成特别的东西，所以如果能不称呼的话呢，可能还是比较好的。我觉得他如果能尽他先知、尽他这个使徒的功用，对教会的帮助是更大的，啊。因为我们都要小心，我们天然的肉体啊，有败坏的性质，我们是很喜欢这些东西的。人如果今天给我们一个什么咸头啊，就是我们是很喜欢接受的啊，但是我们需要学习学会拒绝这些东西啊。所以呢，我们的看法这样：如果他称他为使徒，称他为先生，如果他也这个名副其实的进那个功用的话，那也可以，你也能接受。如果不是有那个实质的东西在里面的话呢，我想那个就失去它该有的意义了。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中间没有牧师的称呼，那么我们再讲一下这个牧师的问题啊。这里的牧师原文是牧者，牧养的意思啊。所以在使徒彼得的书信里面告诉我们说，教会的长老们呢也有牧养的功用。其实在使徒们的感觉中，牧师跟长老是没什么分别的，是一个功用的问题。这很遗憾的，在全本圣经中就出现这么一次，结果呢这个就被拿来基督教里面拿来运用了。因为什么呢？人试图要建立教会中一个地位上面的一个不同，所以在教会历史上这个圣品阶级的这个分别啊，造成基督身体的侍奉上面的一个障碍是非常厉害的。我想这是一个遗憾，我一直感觉说这是教会历史的一个错误啊。那么今天呢，如果有人他愿意称他自己为牧师也可以，那么我们就叫他牧师吧。那么我们也希望呢他能尽牧师的功用，对不对？我想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思想。我感谢主啊，我们觉得啊，近几百年来呢，主在真理的恢复上啊，实在给我们带下了很大的祝福啊。我想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要学会撇弃我们个人的成见啊，撇弃我们个人传统的一些的想法，我们回到圣经中，我们认同圣经，主怎么说我们就怎么样跟随啊。我觉得这是最好的。那么基督教的传统的东西有很多人很难分辨，你知道它里面的错综复杂的东西很多啊。我们在感情上面来讲，有时候接受了这些东西啊，但是不一定符合于真理。所以我想我们求主向我们相互之间的勉励。如果今天我们在主面前这些说法上面是不符合于真理的，那我们就要提出来大家来讨论，我们要定罪他啊。所以我想我们养成一个好的一个习惯，我们的心思意念啊，是借着圣灵启示神的话语而建立起来的，好不好？不是什么人说的，不是什么人怎么样定规的啊。所以我想这个是今天呢我们能蒙拯救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啊，否则的话呢，我们很难摆脱这些外面这些事物对我们的一个纠缠啊。所以求主施恩怜悯我们。好，还有弟兄姊妹有什么感觉需要交通吗？如果没有哈，我想我们今天呢能把以弗所书呢能够把它做一个了结，好不好啊？就还有最后面一个重要的点，我想把它交通一下啊。那我们都知道哈，对不起，有谁？
对不起，谁？
这是我自己的话，啊，因为有回音啊。好，那我们请弟兄姊妹啊，看这，看以弗所书从四章的这个，四章的十七节开始啊，一直到末了啊。那我们知道以弗所书呢明显的分成两个大的段落，四章十六节以前呢是一个段落，四章十七节以后是另外一个段落。但是呢这个是一体的两面，前面是讲到神旨意的启示，后面呢 乃是讲到为着神的旨意而有的教会生活。那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牢牢的能够把这个点呢，能够把它守住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晓得这个主不仅把他荣耀的旨意啊，那么启示给我们啊，
把他荣耀的
那么他也需要有生活来把它表现，
他也生活。
所以我们应当怎样看后一半的情况呢？
后一半情况呢，
后一半讲到教会的生活，应该讲到说呢，这是受到神旨意而支配而有的教会生活，或者是为着神的旨意而有的教会生活。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弟兄姊妹，你从以弗所书很清楚明亮的看见，教会的生活，无论是个人、家庭，或者是事业，或者整个教会的生活，都不能离开神的旨意。今天呢，我们也犯了一个错误，很多时候呢，我们讲到个人的情况，讲到家庭的情况，讲到事业的情况，甚至讲到教会的生活中的情况呢，都离开了神的旨意。我们在神的旨意之外来讲这些东西，啊，我们晓得这是今天我们所犯的一个重大的错误。所以当我们在讲到个人生活，比方你讲到交朋友也好，讲到婚姻生活也好，啊，讲到个人的操守也好，每样事物都应该为着神的旨意。所以以弗所书没有离开神的旨意来讲个人的生活，来讲家庭的生活，来讲到社会的生活。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必须把这个意念牢牢的把它守住，这样在教会中啊，当我们去和弟兄姊妹讲到啊这些家庭生活、个人生活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至于呢有了一个偏差。比方说我们讲的怎么教养儿女啊，对不对？很多时候讲就讲成了世界的那种情况。不过呢，我们是讲到一点点基督徒的那个生活，但这个不够的啊，必须看见在这里教会的生活是为着神的旨意。因为什么呢？神的那个荣耀的旨意是要借着我们基督徒个人、家庭、社会和整个圣徒们在一起的生活把它彰显出来的。我想我们这个都必须要回到神原初的心意里面。我们已经经历了人类历史至少5000年以后呢，我们逐渐的在这些点上都失落了，你知道吗？甚至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呢的观念中也是失落的。所以有很多时候呢，我们只注重我们个人的生活，神要祝福我，对不对？我信了主了，主要保守我，一切的事情主都要祝福我啊。那么感谢主今天给我一个好的职业，哎呀欢喜快乐啊。那么做见证，弟兄姊妹，我们忘记了主为什么要给你这个呢？是为着主的教会。那么另外呢，有的时候我们遇见难处了，失业了，工作不顺利了，哎呀我们就埋怨神不祝福我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不，那个生活也是为着教会。如果我们能把这些事物真是摆在神旨意的光底下来看，弟兄姊妹，那个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它不是眼前的一点点的一个好处，它是一个永远的，并且有更大的一个意义在里面。在家庭生活，你怎么样把儿女教养好？那么即使你把儿女通通教养的乖乖的、乖乖巧巧的，那有什么意思呢？对不对啊？那么比方说我们生病了，我们生病得医治，感谢主，这是好事情呢、啊。但是医治好了还是会死的，不可能说不死啊，这个肉体总是有点要消失的，对不对啊？那么我们一病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必须要明白。那么今天呢，父母和夫妻之间和谐，这和谐的关系弄得家庭，当然这是好的，叫你舒服了，对不对？那么即使夫妇两个人从现在开始起一直到主再来都不吵架，那么这个意义又在哪里呢？弟兄姊妹们，家庭的生活也是为着教会的建立，并且我们能看见家庭的生活影响教会非常的厉害。家庭一出事， 整个教会的生活就被破坏，教会的侍奉被破坏。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眼光。今天呢，在教会侍奉上的教导上来讲，你不能离开神的心意啊。所以以弗所书的后一半是前一半的实行，啊，我们必须具备有这样的一个眼光啊。那么弟兄姊妹们，那么这样来讲教会的生活呢，才真的是有它的意义啊。所以呢，我们知道整个教会的生活是受到神的旨意的支配啊，所控制的这个生活。所以我们求主呢，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眼光。当然这里面很多我想细节的东西我们不能讲啊。那保罗呢讲完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连到第六章下面就是一个大的属灵的征战啊。原来呢教会在地上的生活是为了见证神的旨意的，而这个生活是充满了征战的。所以为什么基督徒要起来征战呢？弟兄姊妹们，这个征战的目的是什么呢？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能明白这个意义啊。那么我们的征战呢，就是要怎么样呢？就是要把这个不正常的能够拉回到正常的情况里面啊。那么我想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很清楚的明白主让我们进入属灵的征战的那个意义啊。那么这个属灵的征战呢，弟兄姊妹们，不在乎我们是打倒什么东西，我们不是要打倒什么东西。所以保罗在第六章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什么，征战最重要的点就是要站住，就是我们能把那个不正常的把它恢复到正常的情况里面啊，并且能够站稳了脚步啊。那么在以弗所书里面这个征战这个字呢，它原文的意思就是什么，是摔跤啊，是摔跤。我们知道这个摔跤这件事情呢，这是两个人纠缠在一起的，对不对啊？那是一力对力的啊，你不可能遥控的啊。所以因此这是很实际的一件事情。我想今天我们在属灵生活中，我们碰见很多的东西啊，都是好像我们实际的在摔跤一样啊，并且有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挣扎是非常的厉害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因此呢教会呢需要穿上全副的军装啊，这些军装每一个点都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重要的属灵的经历，是教会弟兄姊妹共同需要经历的一个经历啊。所以呢，这是今天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呢，弟兄姊妹们需要能够明白的。所以我们知道前一半的启示啊，因为是神乐意启示给我们啊，按理讲还是比较容易的。如果你有心愿在主面前祷告，有单纯的心，主还是会把这个启示给你的。所以在认识上面来讲，大致上面来讲难处不大，但是呢实行上面的难处是非常的大。因为我们知道仇敌全力的工作就是要破坏主的教会，今天我们知道撒旦没有力量能够直接的攻击神呢，那么他就是攻击主的教会，因为他知道我们这班人是软弱的人，我们里面的难处是何其多啊，我们带着血气带着肉体，仇敌在每一个点上都很容易挑动我们啊，所以他呢全力的攻击我们。那么攻击我们的目的是怎样呢？就是破坏主的见证，让教会的实际呢没有办法从我们身上来显明。所以在属灵的征战上面来讲，神也没有许可我们去跟仇敌怎么对打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仇敌是神在最后的审判里面要按照撒旦所犯的一切的错误，神要叫他最后达到毁灭的一个情况，这是神的事情，这不是我们的事情。 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句很好的话呢，这个征战是属于耶和华的啊，是神仇敌是神的仇敌 啊。不过仇敌呢，今天因为我们站在神的这一面了，所以也变成我们的仇敌了啊，因为他全力在这里所做的就是为了破坏我们这个人的光景，而我们的生活又这么复杂，漏洞百出，对不对啊？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你无论个人、家庭、社会啊，仇敌要攻击我们真是太容易了，对不对？任何一个地方他都能够轻易的进来啊，所以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上必须有主的军装作为整个基督身体的一个保护啊。那么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那么让我们知道这个以弗所书的后一半啊，它的重要性是完全不下于上前面的一半，而我们今天确实是活在以弗所书后一半的这个光景的里面啊，所以教会的生活是神所注重的，非常的注重的，而我们今天呢所有的侍奉和追求呢，大多数都是和我们这个生活发生密切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啊，我们能看见以弗所书这卷书啊，那么神在罗马的监牢里面呢，把他在原初根源上他对于教会的心意啊，那么原原本本的完全的启示给使徒保罗。所以今天呢，我们可以透过以弗所书看见神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对教会的那个完整的那个意念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呢侍奉追求的一个重要的根本。所以呢，我们需要把我们今天的生活啊，侍奉的一切的光景都要带回到神原初的那个光里面来做一个衡量啊。所以我希望主借着我们这一点点的交通啊，对我们有个提醒，而我更希望弟兄姊妹们呢仔细的读这卷书，能够明白其中的意义，以至于这些真理呢，弟兄姊妹在里面成了我们属灵的意念啊，能够真正支配我们的脚踪啊，支配我们在主面前的整个的侍奉，好吧？我想我在这里啊，把以弗所书呢，那么给弟兄姊妹们做了个扼要的啊。我在说细节东西，我们没办法那个完全去讲，但是我把这个里面整个的骨干、重要的一些大的原则呢，那么和弟兄姊妹们做了交通。我想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啊，看看弟兄姊妹们对这个以弗所书或者哥罗西书啊过去的，你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感觉啊和意念啊，或者什么问题需要提出来，把下面时间交给弟兄姊妹。大家都没有问题吗？
圣经需要我问一个问题。
哎，请问。
听得见吗？我是一神教会的。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圣经就讲到说，我们常常分享神永远的旨意，那么但是实行起来，各地的教会还是很软弱，那么。因为一开始说这个关键是在于里面的人不够刚强。到第四章第十七节以后，我们都知道这以后的一段是关于教会的生活，就是神在神旨意里面的教会的生活。那我们都知道我们软弱的原因，就是在这个旨意里面的教会的生活确实实行起来非常大的征战。那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在哪里呢？前面是里面的人不够刚强，后面对于教会实行上确实有困难。所以说虽然是在旨意里面的生活，但是好像各地的教会好像都知道一些了，但是实行起来很难受。
好，你这个问题很好，我先回答啊。如果有弟兄姊妹 有更好的你的感觉，请你能够不吝惜的有交通啊。我想这个问题呢应该是很简单的，就像我们一个人一样啊，今天我们有家庭的生活，有家庭啊，有社会工作，对不对？但是你需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啊。我们都知道一个人要享受这个生活的话呢，你如果身体不健康的话呢，即使外面的条件很好你也享受不到，是不是这样呢？那么有的人呢肠胃不好，好吃的东西呢不能吃啊。那么有的人有很好的工作呢，你手脚这个失去功用，你也不能做，对不对？所以呢前面这个里面的人刚讲，里面人的能干跟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节以后这个教会的生活的实行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今天假使我们里面的人不能干的话呢，我们即使把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后的光景握在手中当做一个原则，你也是实行不出来的啊。所以呢以弗所书第三章的那个祷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想今天这个整个教会的关键都是出在这里啊。那么就是我们不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做不出来，就是因为这个人的光景呢不对，或者人的光景不够刚强啊。所以我们里面人的刚强跟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后讲到教会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今天呢我们也很多时候我们会拿以弗所书第四章后面这许多的话做我们生活上的一个教导，那有的时候我们也立下了一些的规则，对不对？但是我们会觉得什么呢？我们会落到罗马书第七章的光景中，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啊。所以我们就在那里哀叹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甚至可以把以弗所书四章的光景来教导别人，但你自己也做不到。所以我们要很谨慎啊。当然呢不是说这样以弗所书第四章后面就不要教导，当我们要教导别人的时候呢，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告诉我们，我们要谨慎我们自己的言行啊啊，那么我们有时候不是教导别人，我们是先教导自己啊啊。那么我想我们是和弟兄姊妹共同的勉励，所以我们里面的人必须刚强起来。如果我们里面的人不刚强的话呢，弟兄姊妹们，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节以后的话是不可能做到，这就是各地教会软弱主要的原因。因为呢我们很多宝贵的信息已经借着各样的特会释放出来了，但是各地的弟兄姊妹缺少属灵生命上的一个追求。这也就是为什么啊，这两三年过来啊，我个人有这个感觉，前面的弟兄也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就觉得今天一个很大的缺陷就弟兄姊妹对于生命的注重太少了啊。现在弟兄姊妹在各处的，那么叫大家讲一讲神的永远旨意，大家都能讲一点啊，属灵的话都会说的，但是呢我们这个人的光景够不上去。所以呢这是一个重要点，我想我们弟兄提出这个点非常的好啊，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OK， 交通老师。西雅图啊，丽英美，那个刚才弟兄所提的哈，我自己里面有一个很重的感觉了，就是如果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啊能够刚强起来哈，真的是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来到神面前靠着圣灵啊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我相信如果是圣灵的充满我们，我们主的恩典主的力量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里面啊就能够刚强起来，而且我们要能够活出主给我们的那个生命也就能够活得出来。所以我们信息听到，我们听了很多，那是我们呢活不出来，就是这个信息跟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生活不能连结在一起。我自己的感觉是觉得说必须求主啊，圣灵啊真的是帮助我们。如果神的圣灵充满我们帮助我们的时候啊，我们真的是能够活得出来。像我们昨天那个生命操练组的呢一个姐妹啊，她分享就是
很受激励。他本来那个跟孩子约好要去上课的，但孩子回来他就时间就来不及了，又 traffic。但是他在他里面呢，他觉得说，哎，我应该对孩子很生气，来跟他讲，教训他一下。可是他里面的那个生命呢，就告诉他说，你安静，你不要讲。哎，他就顺服这里面的那个感觉，那就是圣灵在他里面就有一个强烈的那个说话，所以他就这样子没有跟孩子发脾气。那整个的情况从头到尾，那神就为他开路，然后到那边去也没有迟到，所以他就从这个地方就学到一个听圣灵的声音，然后就顺服圣灵的引导，那他就活出来那个生命，那个这个就是主的生命就活出来了。所以他跟女儿也没有一个很强烈的那个反感，那整个那个过程从去到回来都非常的平安喜乐。所以他昨天这么一交通，我们觉得说，哇，他的生命实在是在这个生命操练里面，他听的吃了主的话，然后应用在他的生活上，那这样子也是因为他顺服圣灵。所以我是觉得说，真的是我们需要靠着圣灵帮助我们多方的祷告祈求，那让我们里面那个生命啊，能够真的是随时随地能够跟随圣灵，那就能够活出来，而且就能够刚强起来。这是我自己有这么一个体会，我过去也是这样子在经历神的。是啊，谢谢。
我想英美哈那个讲到的是其中一个点啊，如果弟兄姊妹要真正知道里面的人怎样刚强起来，你要把那个以弗所书第三章哈这个十四节到这个十九节呢，要把它仔细的读啊，这里面有很多重点啊，就是告诉保罗告诉我们在他的祷告中，我们里面的人怎样刚强起来。当然这个顺服圣灵是很重要的一个点，那么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点，那么弟兄姊妹们仔细去读好吧。我想因为这个我们没有时间去讲了啊，那么盼望主能照着他的话在我们身上的这个工作呢哈，真正使我们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好吧，这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对不起，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啊，必须停在这里了。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今天能有这样的机会一同聚在你面前，彼此有交通。
是的，主啊，
主啊，我们看见你向我们所有的启示都是十分的清楚的，
对吧？
但是我们仍旧要求你借着真理的圣灵能引我们进入实际，哦，让主这个亮光照在我们灵魂的深处，好叫我们今天在地上能够跟随着你自己的心意往前。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来为你做见证，我们实在承认我们是一无所有的，但是我们感谢你今天你没有丢弃我们，主啊，你仍旧对我们的心说话，仍旧用大能的手握住我们，我们只有伏伏在你的跟前向你敬拜。我们求你保守我们不失脚，保守我们在你面前不失败不退后。我们知道这个日子非常的迫近，我们愿意活在你话语的光中。主啊，我们求你施恩怜悯，但愿在各道各处寻求主心意的人都得着主的保护。亲爱主，我们谢谢你在这个聚会要散去之前，让我们同声的把敬拜感谢赞美爱戴都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